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是一篇插队稿子。
嗯，
很少，好像近半年都没有插队了。
放屁
啊，是吗？
啊，
就在我意识里面好像很少。
有插有插
有
插
是吧？
插是。
这篇稿子它是求助稿，
嗯，
所以必须要插一插。应该是在我们三月内的第三周开始登录 B 站吧。
对，
到时候大家如果有这方面能力或者有这方面懂这方面的人，可以来评论区给咱们这位求助狱友来帮帮忙。这个狱友呢，他的B 站投稿叫做西城修士，啊，西就是晨曦的西，啊，他就改过来了。他让我们称呼他小张。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算是很倒霉，
嗯，
两件事儿。那最终让他决定来投稿的原因是他觉得这第一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可能关联上了。
嗯，
他说呢，自己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学建筑的学生，建筑学。他当时最早啊是给妙妙发的这个考研时候遇到的鬼宅的事情，
嗯，
然后我在接他的投稿的时候，我又让妙妙把稿子转给我了。他说自从自己请了一个类似于泰国佛牌的东西之后啊，
嗯，
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故。
哎呦，
又是佛牌，但这个佛牌和我们常见或者是听到的佛牌还不一样，
嗯，
它不是一个牌子，它是一个佛馆或者是佛馆。没反应过来，是吧？
不懂，
它又是一个像管子一样的东西，到时候我来把这个图抛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里面是立体的形象，是吧？
好像是一段经文的一张纸。
哦，
那我先给你看一下吧。
嗯，
啊，你看，就像相当于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管，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
嗯。
咱们这个小张啊，一开始还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之后越来越诡异。好，那我从头开始说所有的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话呢，起因还挺早的，就是第一件事情还不是佛牌这个事儿。
好，
小张最初呢是在贵州备考啊，他报了一家考研培训机构，他准备去考研。
嗯，
毕竟马上本科要结束了嘛。当时是七月份，小张呢是跟发小一起报班的，两人都是男生嘛，就选了一个双人寝。但是他们俩入住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并不如他们所想，不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寝，而是被安排在了一间商品房内，分上下两层，下层进门就是个灶台，对面是一个厕所，旁边呢就是客厅，而楼上呢是两间房，房间外面是玄关和厕所，相当于一个怪异的 loft。 也能理解吗？像这种培训机构的话，他很少会用标准寝室来给咱们学员住，
对，
他一般都是找一些便宜的民居啊、民宅啊，能给到这种商业一点的 loft 的还很少见。
我感觉也还行了，这个
对，很不错了。
嗯，
当时呢是他们这个房间里面啊已经给腾空了，就是基本上就剩最基础的床啊、柜子啊啥的，为的就是把这个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嗯，
为什么呢？啊，当然了，这个房间不是他们两个人了。对吧？他客厅房间腾空了嘛，直接在客厅放了这种四张寝室的这种铁架床。
哎呦，
哎，然后楼上的那个 loft 那个房间呢，放了两张木床，小张跟发小呢就住在楼上。
嗯，
这个商品房现在里面放置的是八个人的这个床铺，
哎，
就等于说变成了八人间。
我说回刚才我说的话，
但他们两人因为住在楼上嘛，就相当于一个双人间了嘛。
啊。
小张和他发小的这个房间呢是楼上二楼，做一个大飘窗，刚入住的时候呢他晚上也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因为发小睡觉喜欢戴耳塞，所以听不到。
嗯，
那小张不行啊，他睡觉本来就很浅，又天天被这个声音骚扰，几乎是要神经衰弱了。我就问他，我说到底是什么声音，对吧？他说每天晚上大概两点半到三点半这个阶段，他都会被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吵醒。
嗯，
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觉得可能是楼体结构发出的那种弹球的声音。 后来他根据音源的方向，他感觉到像是有人用指甲壳敲窗户的声音，而且正如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他这个楼层啊还蛮高的，就很怪了，对吧？
嗯。
但是小张一开始也没往灵异那边想，他每次被吵醒之后呢，也就往窗户那边瞧一眼，甚至是打开窗看一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后来呢，发小也听到了，除了这个指甲壳敲窗户的声音以外，发小跟他说，我还听到了一个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张问他，是什么呀？发小说，你看我们这个从楼下到我们楼上这个楼梯啊是木质的，对吧？小张说，对。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我没有戴耳塞的时候，我总能听到有人光着脚上楼那种脚步声。他形容的非常的详细，他说因为你穿着鞋子，无论是这种正常的运动鞋还是拖鞋，你上楼的声音啊很明显，但是啊他现在听到就是那种啪啪啪啪 啪, 啪的声音，
是光脚的。
对，光脚的。一开始呢，两个男生嘛阳气很足啊，不以为然，觉得可能是要么是隔壁传来的，
嗯
啊，对吧，没觉得是自己这边，或者就算自己这边，哎，反正楼下大家都是邻居嘛，都是室友嘛，也没在意。直到后来啊，所有的事情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这里小张补充说，发小跟他自己啊是同一天出生的，有区别的在于发小是晚上出生，他是正午，所以他觉得发小是阴命，阳气小张会更重一点，他自己自述的啊。
嗯，
那段时间开始呢，发小出问题了。
哎呦，
最早是他晚上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甚至是梦游。有一次他坐起来，就是两人已经睡着了，发小突然坐起来，开始念倒计时，
倒计时，
啊，十、九、八、七，这样念倒计时。
念完之后呢？
你别急。小张说自己一开始被吵醒之后就问他，你在干嘛？后来发现他是在念倒计时的时候，当这个发小数到五的时候，他自己被吓到了，他感觉不能再数下去了，数到一说不定是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哦，他自己断了。
不，小张把他截断了，小张就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反手把灯给打开了。
嗯，
发小完全没受影响，继续念。
嗯，
念到一的时候就倒下去睡着了。这里呢，他录了一段，哈哈，我会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听一下。
哎呦，这胆子也挺大
啊！这是其中一件让他感觉很诡异的事情。再往后啊，他们房间的动静越来越大，中午睡觉的时候，不仅听到有光脚踩上楼梯的声音，有一次他们听到楼下的大门砰的一下，声音很大的被打开了。这个时候发小和小张同时意识到一件事，虽然这是一个八人间，但即使到此时也只有他们两人入住。
哦，吓得没人啊。
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有人，所以光脚声音他妈就不正常好吗？
嗯，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要换宿舍了。
是，
当时发小和小张都以为是老师查寝，就赶紧出去下楼看看了。结果发现啊，大门关得好好的。正当他们疑惑的时候，又听到玄关那边有人啪的一声摔倒的声音。
嗯，
声音特别大，小张以为是进贼了啊，赶紧就跑到玄关那边去查看，还是没有。伴随着这些怪事啊，厕所也有问题了。明明是没有什么垃圾，就是在厕所里面的，但是三番五次的那个下水道口啊，还是漫出很多黑水，而且还夹着那种蠕动的小虫子。
哦，我以为会有头发。
没有头发
啊，
但我觉得虫子好像更恶心一点。
嗯，
他说这个虫子也不知道什么虫子，他们上网查了很多，有说潮虫的，有说什么就是那种我忘记是什么说法了，反正就很多的这个说法，他给我看聊天记录的，总之味道很大。而且啊，这个味道他觉得像死老鼠，以至于他们当时那个月请了三次清洁来通这个下水道，结果呢都是正常的，就莫名其妙水会漫上的。即便如此啊，他们头铁的还觉得可能是房子本身有问题，并没有往灵异方面想，继续没有往灵异方面想。 然后这个声音呢，可能就是房子隔音不太好。那这个下水道呢，估计是啊设施老旧，所以呢他们就继续住了。
嗯，
那后来到了半夜三点的时候，有一天，准确的来说是3:30，这个指甲盖敲窗户的声音啊，变成了翅膀拍打窗户的声音。他说当时听到的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说，哎呀，这个地方海拔很高，1500米的海拔，风也很大，估计是风声，不是什么翅膀。然后就安慰自己赶紧睡赶紧睡。这里呢他也给我们放了一张图啊，切后台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切回来看一下，这个图是他们房间的构造图，床头背后面就是那个很大的大飘窗了。
嗯，
啊，大家再 get 一点啊，他们这个飘窗可不是那种我们正常的小窗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飘窗，还就在头后面，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一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他们终于确定了这些事情不简单。有一次小张午休啊不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在教室里面背书，那发小一个人回来午休，大概是中午2点的时候，小张才回寝室拿东西。他还没开门呢，就听见房间里面的发小在喊叫。他以为是发小摔倒了，在房间里面喊痛。结果他打开门之后啊，发现发小在床上一脸惊恐着看着小张门口的那个方向。
嗯，
脸色一边很惊恐啊，一边一直喊，然后还一边往后退，就在床上坐着往后缩。
嗯，看到东西了。
对，小张拼命的叫他名字，说某某某某，你怎么了？怎么了？喊了半天，他才缓过神来。发小说啊，刚才我没有在楼上，我在一楼睡觉，然后突然我就看到一个脸色铁青的光头推开门，怒目而睁的对着我。我说自己瞬间就喘不上气了，但是房门明明是关着的呀。小张就问他，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呀？发小说不是。我是睁开眼睛，我确定我睁开眼睛看到的，但是你进来之后那个东西就没了。啊，小张说自己啊在网上也查了一些，然后呢也想到了一些方式方法，也问了一些人，他想到了一种很传统的镇宅的方法。
嗯，
在房间的四个角呢撒上糯米来镇邪。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方法他从哪儿得到的，肯定不太靠谱。他就让发小去买糯米。结果发小呢可能没啥常识啊，没办法，他买的是东北雪糯米。
嗯，
这东西吃是不错，但是做这些事儿估计不太行，
不是个品种。
哎，对，小张倒是没多想啊，直接就用了啊，把这些糯米呢分别倒在了房间的四个角上，但是毫无用处，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还在接连不断。后面有一次经历把他们俩都吓到了。那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1月份了，临近考研了。因为他俩的作息时间不一样，也怕影响到对方，就干脆分房睡了。发小呢去了楼下的一个房间，而小张自己呢在2楼待着啊 ，loft 待着，也不是2楼，他们这个楼层不是2楼，相当于他们房间里的2楼啊。
嗯。
结果有一天啊，小张半夜2点钟起来拉肚子上厕所，没想到上到一半啊，发小也过来敲门，说我也急，我也急，我要上。小张说你等几分钟，我马上就好。
嗯。
发小就先去睡觉了。起码小张是觉得他先去睡觉了，门外没声音了嘛。
啊，
那小张上完厕所之后呢，灯没关，他想着等会儿他也要去上，我就给发小留个灯。门虽然关了，但是没锁。小张进房间之前呢，敲了一下他的房门，意思是你可以去了啊，我这边结束了，他就回去睡觉的。
嗯，
一直到了3点钟，发小急匆匆的跑到小张床边，说：“哎呀，我遇到可怕的事情了。”这个时候，离他。就是之前去敲厕所门，发小敲小张的厕所门已经过去半小时了啊，但是小张确定即便是已经过去半小时了，他还确定自己出来的时候给他留了灯和留了门。结果发小说，我第二次去敲你厕所门的时候，我试图去扭动那个把手，就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嘛，结果是门打不开，
锁了，
没错，而且灯还一直亮着，就证明从发小的视角来看，小张一直在厕所里面。就发小还好奇说，你怎么上这么久啊，把门锁着了。因为这个门啊，厕所门是那种实木的门，灯光从门缝里面能传出来的，就是有一点灯光漏出来的。
嗯，
然后发小就连续叫了小张两声，他见小张也没回答，就回去睡觉了。然后一直挨到了3点钟，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又想去厕所看一看小张出来没。他发现这个时候厕所门是虚掩着的，里面灯是关上的。但是不一样的是，这里面有灯光。什么灯光呢？类似于那种手电筒的光。
哦，就不是像那种叫什么日光灯那种。
对，
全部打亮。
对对对，就一束光在那边闪。这发小就有点生气啊，你不让我上厕所，你搁这不上在这玩是吧，在里面拿个手机在里面照。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门推开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灯光也消失了。
啊，
对，然后发小就直接吓得跑到小张床前来跟他说这个事儿，两人复盘了一下时间点，后背全部开始发凉。
嗯，
小张的视角是，我两点半上完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完了，我都回去，我都躺床上了。
对。
然后我期间一直在床上睡觉，发小的视角是你在里面玩到三点钟，就吓死了这两人。
嗯，
他们决定去请师傅呢，终于把这个事情往玄学那边去归了。让小张还觉得诡异的点啊，就是刚才那个上厕所的事情，就是你记得发小他第二次去厕所的时候门开了看到灯光的，而且他是不是他自己打开的，是门是虚掩的，但小张很确定的是他自己是把门关上但没锁，也留着灯去给发小打个招呼，敲了一下他房门。那后来呢，他们也找到一个师傅吧，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师傅呢是发小女朋友的同学，也是一个正一派的，是算是正儿八经的道士了。就说啊，首先你们糯米就用错了，一般用的是白糯米，这个雪糯米啊，它不仅不驱邪反而聚阴。
啊，是这样啊。
他是这么说啊，具体什么情况我也要问问我们的顾问啊，我不确定。
是，我以为就是单纯没用而已。
反倒倒也挺，就是从逻辑上讲是这么回事儿，对吧？
反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呢，他那天啊，就是这个道长那天啊，还给了小张一把天师五雷扇，他说这个是我平时烧香祭拜用的，然后嘱咐小张呢，你平时碰这个扇子之前必须洗手，不能带他进厕所。也不能在扇子面前做一些比如脱衣服啊这种不敬的动作，平时要让扇子保持关闭，迫不得已你真觉得自己遇到灵异事件了你才能把它打开。并且他让小张当天晚上守夜，说如果遇到什么怪事立刻把扇子给打开。当天呢，小张的发小已经睡着了，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守夜，也不敢玩手机，怕自己错过了啊，对吧，这个阿飘出现的这个时机。到了晚上两点半的时候，他一直听不到有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就觉得可能今天晚上就没什么事儿了，又很困就睡过去了。那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鬼压床了，当时感觉到身上动弹不得，眯着眼睛发现有一个白色很模糊的东西挡在自己前面，他就拼命的想去伸自己的手指，想去够这个扇子。经过不懈的努力，哎，他正好碰到扇子，碰到这个扇子的一瞬间他醒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白色的影子啊什么啊都没了，鬼压床也恢复了。他看了一眼手表，当时是三点半，就是之前指甲盖敲窗的那个时间
啊。
好在是呢，这个事情后来就没有什么后续了，就把这个情况呢给这个师傅说了。这个师傅说呢，这间房子犯了煞，因为这个厕所啊正对着灶台，而且这个灶台呢你们也不怎么用，没有灶王爷的保佑，所以这个房间里面呢可能不是地府灵，是煞。时间一直到了12月13号，他发小是回老家备考了，小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生病了，重感冒，每天都要咳嗽，一直咳到考完研后几天。特别神奇的事情，他搬出这个房间回家的第二天，身体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他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房子有问题。
对，
但是啊，他最近怀疑房子里的东西跟着他回家了。
哦，
就是下半部分让他投稿的事情，这个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还是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就是时间线啊，就是当时小张在这边读这个考研辅导班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他说这个女朋友一开始挺喜欢自己的啊，长得也挺可爱的，而且是这个女生倒追的他，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但是谈了没几天，因为某些原因分手了。我这边还特意问了他一下，这边能不能说？他说没事儿，他说因为跟后面情节相关，你就说吧。他女朋友是双性恋，就等于他谈了这个男朋友之后呢，可能觉得 无聊啊，或者各方面原因吧，就最后又去找女生谈了。
那这和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出轨，这和双性恋有啥关系啊？
是是
啊、
嗯，但是后面的事情就跟这个有关系了、嗯、啊。啊，小张当时挺苦恼的啊，他说你可以理解为出轨，但是这个事情他没遇到过，就挺苦恼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正好是鬼宅这个事情在发生的当期，他整个人精神都不太好。
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小张说自己身心俱疲，他的想法呢，可能过五年看他会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哎、
嗯，
不可能过五天他就觉得很不应该了
啊。
联想到咱们的这个故事主旨，他就请了个佛牌。他说我想请一个东西转转运，想避开这个烂桃花什么的。正好他朋友圈有一个人是在泰国卖佛牌的，就是那种代购嘛。他看到有这个人有卖了一个手环一样的东西，特别漂亮，就是刚才给你看到那个符管。
嗯，
就那个符管是符咒的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跟那个人问嘛，那个人坦白跟他说，我坦白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呢，它不是用什么好的功法制作的。制作这个符管的师傅是搞双修的，要入法180天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当时小张说，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喝醉一样，脑子一热就要付钱买，人家还劝他你考虑考虑，他直接把钱转过去了。一般这种不都是付一半或者付一部分，等你收到货你觉得没问题你再全付了吗？
嗯，
他啪全转过去了。他觉得现在是人生低谷期，我就是要改变运势，大不了呢我扔掉就是
啊。
想的太简单了，
这哪能说扔就扔啊？
是的呀，结果是这个东西请回来当天啊，小张就爱不释手
啊、哦，
把它放在了枕头下面，当天就发生怪事了。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算不算怪事，因为那段时间他晚上啊没什么梦，但当天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一个女鬼要追杀他，
嗯，
说你们都是这种心怀不正的人，都罪有应得，该死。那半夜他就被吓醒了。赶紧给那个代购发消息说，哎，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啊，很邪门啊，我刚买来当晚我就做噩梦了。他这里有聊天截图，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关键人物马赛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但很奇怪的是啊，开头这个代购不是给他说的是这个什么双修功法喽，什么师傅制作的法门又很特殊了，讲了一大堆，对吧、
嗯、
但这会儿啊，这个代购说啊，没啥禁忌，没问题的，你只要不让这个东西沾上血就可以了
啊、哦，改口了，
哎，就很奇怪，
嗯，
可能怕退货吧，我是这样想的。结果第二天呢，小张再次遇到了怪事儿，就像是被鬼上身一样。第二天的晚上，他做了一个新的噩梦，他说这个梦真的吓到我了。梦里面呢，他变成了第三视角，他看见自己和爸爸在聊天。这个时候，他歇斯底里的喊，就开始做各种诡异的动作，让人都想象不到的动作，在他爸爸面前。很多动作完全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此时小张的第三视角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这个符管啊真的有问题，他可能想暗示我什么。与此同时啊，他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在这段时间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阴郁了，而且他觉得周围人对他的看法越来越多，包括家里面人，反正就是各种事情特别不顺利。
嗯，
小张这个时候呢也变成了足不出户的情况了。原本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平常出去打球啊踢球啊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但现在呢就变得很挨人了，脾气变得特别差，各种对家人发脾气，甚至说脏话，他说是一种控制不住的感觉。截止到此，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符管的原因，这个佛牌的原因。同时呢他又怀疑到是不是之前鬼宅里面的东西啊跟过来了，
嗯，
记在他身上了。小张呢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他先觉得是符管的问题，因为这个符管没来之前啊他也没这些事儿，他就有意无意的开始把这个符管啊藏在柜子里面。有的时候啊他一个人在家总是能感觉到有别的人在，然后发出那种走路啊或者拿东西的这种声音。还有很多次他一个人午休，父母上班了，他能听到开门的声音，甚至能听到有人交流的声音，一开始他以为是父母回来了嘛，但去客厅发现了父母的拖鞋都在门旁边，他才意识到父母压根没回来。这里小张又补充了一个多的变量啊，这就是我接这个投稿想请大家来解决问题的一个点啊，就变量太多了。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小张说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啊，
他还有一层基督徒的身份。他说在考研结束的那段时间，主事不顺，差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家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老式小区，自己的房间特别小，所以很多小动静都能听得清楚。但这一阵子呢，很多时候他能听到很响的剪指甲的声音，半夜剪指甲的声音。这种时候一般小张是属于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当他睁开眼睛仔细去听的时候，这个声音又消失了。但是当他又迷迷糊糊即将睡过去的时候，这个剪指甲的声音又出现了。最关键的是小张说，就算你剪指甲，你不能剪30根手指吧，就一直剪指甲。然后这里呢，小张也补充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他的一张自拍。他说你看，我这个时候黑眼圈特别特别重，眼白的部分全部泛红，到时候我们可以放到稿子里。差不多在年前的一段时间，小张开始萌生出了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他说生活真没意思，哪天死了也不足为惜。
哦，
最离谱的是什么，就是我说之前呼应他那个女朋友双性恋的原因，他说自己开始感觉性取向发生变化了。
哦，是都喜欢还是只喜欢男的了？现在
他没细说，哦，这边我不方便细问。
嗯，
啊，他就这么说，他说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面，他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女生对他的情商啊，还是产生了某种心理机制想去模仿他。总之呢，他开始性取向变化了，也觉得可能是某些东西在夺舍。他这么想也能理解嘛，毕竟那个服管里面他梦到的全是女鬼嘛。到了今年2月份开学前几天，小张因为夜里面睡眠不好，白天困得在沙发里面睡觉啊，每天如此。一样的，他还是会做梦。在这个梦里面，场景啊是跟他家客厅一模一样的一个场景，而此时呢，小张自己跪在地板上数钱，而这个钱啊就是冥币，
嗯，
是那种很常见的冥币。他都很疑惑，为什么我在梦里面数冥币啊？然后他回头看向自己睡觉躺的那个沙发的位置，发现那边躺了一个女，躺着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说动作有点妩媚，长头发。能够想象到或者能够脑补出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嘴巴是黑色的，就像是有一些污迹的那种黑。然后小张在梦里面又发出疑惑了，说这人是谁啊？他怎么进来的？还没等小张开口，这个女鬼先开口了。他说我叫什么什么名字，而这里小张补充说他之前都记得这个名字的，但是现在忘记了。然后这个女的呢对小张说，我是你什么什么姐姐姐，我在你6岁的时候去世了。
嗯，
在梦里小张听得猛的一惊，还没等他做出反应，这个女的问他，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那梦里的小张突然很生气，他觉得所有自己的这些倒霉的遭遇都是因为这个女的导致的，或者这个女鬼导致的。他做了一个在梦里面让我们听故事听投稿的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点，他在梦里面要咬破自己的舌头，用舌尖血着喷他。正当他准备这么干的时候，这个女鬼啊踢了他一脚，然后意味深长的笑了2声，消失不见了。而对应的这个梦里的这个场景客厅啊也消失了。当小张猛地醒来之后啊，他赶紧把这个事儿啊打电话准备告诉他妈，就问他是不是我真有个姐姐在我6岁时候走啊。当这个电话已经拨通，他跟他妈已经说上话的时候，话到嘴边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个女鬼之前说的名字。
嗯，
所以他说现在不记得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像失忆了一样忘记了。最后呢，他还是没有把这个话分出嘴，直接就跟妈妈寒暄了2句，把电话给挂掉了。以至于小张现在越来越害怕，他准备去重拾信仰，想要去祷告。他现在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像我说的一样，他觉得这整场事件里面变量太多了，到底是服管，还是之前的女鬼，还是这个所谓他6岁时候没有的姐姐，还是剪指甲的女鬼，还是因为他基督的这个信仰发生的动摇，被一些恶念入侵。总之呢，它是一篇秋稿帖。那故事整体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他最后说就是希望鲶鱼能够帮帮他。
行，希望观众能帮帮
啊！对，
我听懵了，我反正。
因为我们毕竟只是说故事的人嘛，
对，
所以我看完之后呢，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但是我是建议他先把阳气提一提。那如果懂，无论是懂佛牌啊，还是懂基督的呀，咱们鱼友如果能看到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
嗯，确实是跟你讲的一样，变量太多了。
对 对, 对，
这段时间发生事情，你没法一个头接一个头把它理清楚。
我跟小张聊的时候，我用了一个相对科学一点的东西来跟他聊。我说，因为你确实是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不停的在被心理暗示和影响，包括你被女朋友出轨甩掉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都是的，可能是精神压力比较大。我建议他在这个层面上发发力，就是多去运动晒太阳，然后舒缓一下身心。而且他之前考研压力也很大嘛。
对哦。
但关于这个佛牌，这个很怪异的佛牌怎么处理，我还是希望懂的这个朋友啊来给点建议。
嗯，之前咱们也不少投稿佛牌朋友嘛。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OK。好。第二个故事依然是咱 B 站的鱼友叫刘白 ZBB 啊，他让我们喊他小贝。他说呢，他一直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而每次听的时候啊，听故事的时候，心里面呢就一直在回想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事情。
嗯，
因为可能他比较忌讳这些事情啊，或者说这件事情让他印象太深了，他平时都不会刻意的去跟身边的人讲这个事情。这稿子应该是我春节附近收的，他说因为临近春节值班，他就正好趁这个机会啊，在办公室没事儿，他去整理了一下，
嗯，
还是下决心来分享出来。事情呢开始于2002年左右暑假，说他那时候三年级啊，他是个女生啊，
嗯，
当时呢是住父母单位家属楼里面，因为故事啊就是发生在这个家属院里面，所以小贝就先把这个大概场景分布说了一下。这个家属院啊，呈一字形分布，两栋楼呢并排修建，分为一二两个单元。那这两座楼呢都是被围墙封闭包在里面的，所以楼下有一个很大的空地还有停车棚。
嗯，
沿围墙啊地下又是一排平房，平时呢都是租给附近的商户当库房用。但是啊，在大院中间啊又给安了一排铁制的围栏，把这两个单元啊从中间分成了两个院子。所以两个单元啊虽然紧挨着，但是平时是没法在院子里面互相通行的，
就互相走不通。
对，但是家属院小孩嘛，平时都是喜欢在两个院子里面到处跑着玩。家属楼二楼呢是一排单位的会议室和小库房，所以平时没什么人出入，他们一群孩子啊就经常跑到这二楼玩，因为这两个单元二楼它是打通的，所以每次小贝他们要去旁边院子玩，都会通过自己单元楼上二楼，然后去隔壁院子。
嗯，
小贝回忆啊，那是个暑假下午，吃过饭呢，家属院的三个小伙伴呢就喊他下楼去玩，自己啊也是快速的扒了几口饭就下楼了。几个孩子啊在院子里面的健身器械那边玩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男孩说啊要去旁边院子的石头桌子那边拼积木玩，他带了一大桶
乐高
差不多东西吧。
嗯，
小贝呢和其他个女孩刚好也想在桌子上这个叫剪贴画啊，于是一行四人呢就从这个一单元的二楼去了旁边院子。这个石头桌凳啊就在二单元楼下，四个人到了之后呢也是各玩各的。小贝说啊，这个小孩只要不写作业啊，大概干什么事情都很专注，
就像现在只要不上班干什么事情都很快乐。
对，那一晃天色也变得昏暗起来了，那两个男生啊倒是先走了。他说因为贴纸太多，所以他和那个女孩就还在捡嘛。过了一会儿，那女孩也说啊，我也要回家了。小贝说估计当时自己是太投入了，就答应了一声，头也没抬就继续捡。
嗯，
因为知道这个每天晚上大概七点多啊院子的灯会亮，所以呢他也不着急。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啊，这个天已经彻底黑了，但灯啊还没亮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小贝隐约听见一个女孩很微弱的叫妈妈的声音，
叫妈妈，
一连叫了两声。这种声音他形容啊似有似无，拖着很长的尾声，能感觉就在自己面前发出来了。
嗯，
小贝抬头看了一眼这个周围黑乎乎的，再加上这声音，突然有点害怕了。然后啊，他又听见了呜呜的抽泣的声音，
叫完妈妈哭了。
哭了。咱们小贝呢，抓起东西就往回跑啊，他真的害怕了，这个时候一口气呢就跑回了家。回去之后啊，他倒也没一直想这事儿，就是觉得当时可能环境有点恐怖，导致自己慌了。估计也就是楼上哪家小孩的声音吧。
对，
小贝说第二天呢，他和妈妈去超市回来的时候啊，单元门底下站了两个熟人阿姨在聊天。
嗯，
自己呢和妈妈就走过去打了个招呼。其中一个阿姨啊就神色凝重的就问妈妈说，知不知道啊，前天隔壁单元死人了
小孩。
对，妈妈说知道，说那个小女孩啊死的太可惜了。
嗯，
原来呢是隔壁单元六楼的一户人家来了亲戚，大人们呢在客厅里聊天，两个小孩就在卧室里面玩。
嗯，
说是爬到桌子上面，因为他家卧室这边恰好没有装这个防护栏。
嗯，
那结果亲戚家女孩就摔下去了。
哦，坠楼。
另一个小孩是大喊起来，客厅里面大人才发现小孩掉下去了。
唉，
然后脑壳着地，所以当场也就死亡了，
没治了。
警察处理完现场之后啊，看门保安还在那块地上铺了一堆沙子，估计是想挡一下。
嗯，
小贝说当时听着妈妈和阿姨们聊天啊，自己肯定是汗毛竖起凉飕飕的，一想到昨天晚上遭遇啊，这下不多想都不行了。那堆保安铺的沙子啊，就在昨天那个石凳子旁边，当时那两个男生啊还说要挖着沙子玩。
我去，
幸亏是没有挖。
是
啊就提了一嘴。上楼的时候呢，咱们小贝还问妈妈说为啥我不知道这事儿啊，妈妈就说你小孩听这些东西干嘛。
就是啊，
自己呢也不敢把昨天晚上遇到事情跟妈妈讲，害怕以后不让他下楼玩了。
嗯，
就这样呢，剩下一周的暑假时光，咱们小贝就在害怕和噩梦中度过了。晚上啊都是开着灯，被子蒙着头才敢睡觉。那一晃眼开学了，大概是这个学习任务重了起来，小贝慢慢也没时间去想这个事儿了。每晚做完作业练完琴，也没时间下楼玩了。
嗯，
晚上也是累的倒头就睡。可是事情啊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新学期这个秋季运动会马上开始了，这又是个可以借机放松一下机会了，算是。咱们小贝很期待啊，他说运动会一共是四天啊。
我去，他们运动会开这么多天。
对啊，我们就开一天就不得了了。
我们是开两天最多。
我们是一天。
啊、嗯、因为我们当时有12个分校区，所以放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运动会就是看体育生表演，我们就。
对对对对对。
对吧，我们就。
偷偷摸摸就上网嘛。
不是，就不厉害嘛就。
哦，我们是偷偷摸摸就上网、就是上午在下午就窜了。
啊、那咱们这个小贝也是啊。他这个跳高和跳远的项目第一天就结束了。
嗯，
那剩下三天就是纯玩了。等到了第四天，所有这个比赛项目都结束了。班主任呢就在教室里面通知大家说下午放假半天，不用到校了。
嗯，回家休息。
小贝就说啊，因为这个学校离家也就两个路口的距离，所以一般家里人呢都不会接送的。这就给他提供了这个一下午自由安排时间的条件。中午这个回家吃了午饭，睡完午觉之后啊，小贝还是按照这个去学校时间出了门。
嗯，
只是这次啊，他备足了饮料、零食、MP3 还有漫画书。下到二楼，咱们小贝就径直去了二单元那头空置的一个小屋子里面。他说这个屋子啊，之前是租出去用办公用的，租户呢搬走之后就留了一些办公桌椅和一个沙发，平时啊他们一群小伙伴也经常会跑这边来当秘密基地一样。
刚你们说秘密基地。
对，小贝在投稿里面说，对，我就是这么神经大条，全然是把两个月前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次呢也确实给自己得了一个教训。到了房子里面之后啊，咱们小贝就放下了临近过道的百叶窗，那屋子里光线自然是暗了一半，然后啊就坐在沙发上戴起耳机看漫画了。因为害怕这个错过回家时间啊，还给电子表定了个4:30闹钟。
嗯，
大概是这个书看久了，歌听久了，他就有点犯瞌睡了，就睡着了
啊，
然后就做梦了。梦里面呢，小贝描述啊，
他回忆是一片白茫茫有点模糊的场景，先听见的是光脚在跑跳跺脚的声音，咚咚咚的，然后就是两个小女孩在床上和靠床的桌子上来回上下追逐。
两个，
一个小一点的女孩呢正在用手试图抓这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大女孩呢就一直站在桌子上面笑着往后退。小贝回忆啊，她一身淡粉色的纱纱裙，头发呢好像是个高马尾，五官是看不太清楚啊，只能看见这个微微上扬发笑的嘴角，还有露出的牙齿。耳边依然是回响着咚咚的声音。突然小贝啊就听见了暑假傍晚一模一样叫妈妈的声音。
哦，
但这次声音啊很大很凄厉，自己被惊醒，缓了半天啊他才发现是电子表闹钟把他给从噩梦中叫醒了，
拉回来了。
对，这时候咱们小贝应该是回过神来，这个女孩是什么个情况了啊？
对，阿飘，
他就慌了嘛，就抓了东西又是往回家跑。他说这次是真的被吓哭了，边跑边哭。回家之后呢就进自己房间，那爸妈还没下班，家里面没人。小贝呢就把家里所有灯和窗户打开，电视也打开，然后就跑到临街的阳台上坐着，想等着爸妈下班回来。他正在纠结要不要跟妈妈讲这事儿，但是又害怕说了暴露自己这个下午偷跑出去玩这事儿，那到时候呢肯定要挨骂。
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啊，小贝说后来那天啊他就全程围着妈妈转了，感觉是家长在眼前会稍微安心一点。
对，
吃饭的时候妈妈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小贝呢还是没有说自己经历的事情，
不敢说。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依然是把台灯开开来没敢关，就一直战战兢兢的。他说啊稍微有一点声音都能让自己特别紧张。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就睡着了。半夜醒过来，台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妈妈进来给关了，但是外面月光还是挺亮的。小贝说因为台灯在这个床尾书桌上面，要打开要起身，但是自己肯定是不敢了
啊。
此时自己眼睛啊不由自主的往门背后挂的镜子那看，因为妈妈说啊这个镜子不能对着床，所以平时啊就给这镜子上了一个卡通的盖布，只有照的时候才会把这布取下来，但是这个盖布尺寸做短了，底下漏了一截镜子出来，
没盖全。
小贝说当时自己眼神就是盯着那块看，就好像被墙拉着一样，
被强制看着那边。
隐隐约约啊他就看到了那节露出来的镜子里面有一双腿就在那站。
我去。
小贝自然是心脏狂跳啊，那腿正好是正对着自己的。而且啊还露出了一圈裙边。
跟回来了。
小贝说虽然他只看到这么一点啊，他依然是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自己。他想喊呢发不出声音，很着急，全身我估计是被吓得动弹不了。
对，
急的呢他就开始蹬腿，用这个脚啊砸床，想通过这个声音啊让爸妈听见，
引起父母注意。
那用力的时候啊他好像终于也是哭出来了
啊。
还好啊爸妈是被吵醒跑了过来，灯打开之后妈妈就问咋了呀，小贝说门背后有人，然后就是狂哭。妈妈呢只好就把他拉去他们房间里面一起睡，说你估计也就是做噩梦了。就这样呢小贝在惊吓中睁着眼睛到天蒙蒙亮才浅浅睡了一会儿。
一夜没敢睡。
因为是周末啊父母都在家，所以他也没那么害怕了。但是一天没精神的很，早早吃了午饭就又瞌睡了，躺床上就睡着了。小贝说这也是他做的最后一个噩梦了。梦见自己床头伸了一只手，那只手呢正摸着自己的头，能看见啊这个床头坐着一个全身鲜血的，也就是那个女孩。
哦，
那粉色的裙子上已经变得鲜红了，她好像是侧卧着靠着床头，伸着一只手就放在小贝的头上。这次她头发是散乱的，头呢一直低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咱们小贝还是哭不出来，然后也叫不出来，只能发出哼哼的声音挣扎着。耳朵呢能听见妈妈在客厅看电视和走路声音，
但就是醒不过来。
鬼压床。
对。就这样不知道过多久啊，咱们小贝清楚听到妈妈推门进来喊他的声音，这才缓过来。妈妈可能也是感觉到不对了，就过来大声喊他。小贝呢也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指着床头说，那边有个女孩在摸我的头。妈妈大概呢也是被这接二连三这种事情啊搞得也是心里毛毛的，就拉着小贝去了客厅里坐着。然后呢他就给叫一个熊阿姨的人打了个电话，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小贝说啊，这个熊阿姨呢是妈妈单位同事，两人关系不错，平时呢也爱帮忙出主意什么的。打完电话，妈妈就坐过来问小贝说，你到底是遇见什么事情呢，还是说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那小贝也终于是把这段时间遇到所有事情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
还是招了。
对啊，但实在没办法了。妈妈脸色呢肉眼可见的变难看了。但是看到咱们小贝被吓得不轻，估计也是忍着没有说他。小贝说，因为家里面呢从来不信这种事情，或者说啊他们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所以呢都有点懵。自己呢也不敢继续说了。爸妈呢也尽量避免再提这事儿了。生怕又触动什么一样。当天晚上呢，妈妈好像是拿了把剪刀放在枕头底下。那晚小贝还行，也没有做梦了。第二天早上呢，妈妈就让小贝赶紧收拾好和他出门。熊阿姨呢就在楼下等着。小贝说啊，他们住的城市是陕西南部的一个城市，靠近四川。他们那边有专门收拾这种邪门事情的人。今天呢，熊阿姨就是领着两人去处理的。了解完事情前因后果，这个师傅呢也是跟着回到了小贝住处来办事儿。过程啊我给审了啊。最后呢是小贝和妈妈一起蹲着开始烧香蜡纸钱，师傅呢就站他们身后操作。燃尽后啊就再三叮嘱母女俩一定不要回头，径直往家走就好，你们俩回家之后啊该干嘛就干嘛去。小贝说从那晚之后啊这事儿就结束了。他再也没有梦过这个女孩，但是啊，也再也不敢去跑到这个二单元院子去玩了，
就解决了。
对，故事到这边也结束了。
其实好处在于小贝讲了之后，他妈妈还是信的，但大部分的中国情况来看的话呢，讲完之后家人都不会信。
我觉得第一遍可能也不信吧，他接二连三闹，也不会像是恶作剧这种嘛。
其实你要去精神病院，你会看到很多父母，就是我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能不能把领子系起来啊？那领子歪了，听不见吗？
嗯。
然后他去插医保卡，你要这样插，这样插不对，歪了。
别讲了，听得我血压的
血压是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家长，所以我觉得他妈妈能在第二遍的时候相信小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很幸福的事，有这样的父母。
要是这个女孩也没惹他，为啥就缠上了呢？
我想的就是这个女孩因为恨死之后，好小贝嘛，多好的躯体啊，年纪又差不多。你让我上吧，我躲你舍吧，有怨气吗？
小孩会懂这么多吗？他可能就是灵体纯粹的那种驱动力是吧？
中国的这个灵异方面不就讲的吗？国外最可怕的是小丑电锯人，中国最可怕的是小孩、老人、婴儿。
哦，也是哦。
啊，中国这边你越无助越弱小，在生前啊，你死后力量越大。
嗨，
对吧？
是这事儿，反正。我听的重点就是看好小孩，别让他爬这个被栏杆的地方，我、
啊、
太危险了。
照顾孩子好，照顾好孩子。
这摔下去之前好多案子也是的，
嗯，
什么摔下去真的特别难受。
是，
那行啊，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投稿，叫做远东啊，我们喊他 Alan， 就是他让我称呼他的。他跟我聊的第一句把我吓到。他第一句是、
嗯、
老于你看过人肉吗？你看过吗？
我你不就一块人肉吗？我不也块人肉吗？
我知道他讲的是啥意思。
我也知道
啊、
嗯、
我当时回的时候我看过人皮肤啊。
嗯，
这个故事他就是说我好像买到人肉了，但这个我指的不是咱们投稿人啊。
哇，
对，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投稿人 Alan 的邻居身上的。他这个邻居啊是他老家那边的邻居。Alan 自称他自己是湖北随州广水人啊，边中之乡随州。那大学之后呢， Alan 随父母啊搬到了武汉，在这儿生活了，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老家。2024年2月2号这一天， Alan 当时还在上班，而这天摸鱼的时候啊， 他就看到老家街道的这个临时群弹出来一个信息，他这里还补充说要不是那时候口罩啊，他还不会加这个群，被迫进群，都是一个街道的。那群里面发来一张照片，是一个叫做吕某燕的邻居发来的，吕就是吕洞宾的吕啊。这里因为和后面的情节有关联，我就不把这个名字完全匿掉了。这什么照片啊？ Alan 说自己一眼看上去是两块猪皮的照片。
嗯，
但是这个吕某燕啊，在后面又发了几句话，他说：“我怀疑去超市买到人肉了。”
哦，是他买到了。
对，
就吕小姐，
哎，姓吕的这个女人买到了。然后呢，他又补发了一张新的照片，是一块正常猪肉的照片。在这张猪肉照片之后啊，他又写了几句话，让艾伦啊摸不着头脑。他说：“这块肉啊，这个指的是他之前买到的疑似人肉的那两块肉。”他说：“这块肉白色的毛，皮有点厚，还有淤青。”啊，句号。
嗯，
他说这句话又发了那个又抛上去那张猪肉照片，给艾伦的感觉好像是。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买到的那两块肉是人肉。
哦，
对，就很奇怪啊。但这个群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回他话。
啊，这种群都这样
啊，都很沉默，一直到半天才有人回了几句。到时候我会把这个聊天记录马赛克之后放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切过来看一下，现在就可以切过来看一下，后台可以切过来。但是这个咱们 Alan 啊，投稿人看到这个女人名字的时候啊，脑袋里面突然跳出个信息。吕某燕啊，这人不会是我老家邻居吧？他这里说，为什么我猜测是老家邻居？因为后面有事情。Alan 老家的邻居确实姓吕啊，吕洞宾的吕，是在他上小学期间认识的这家人。老吕呢是个老头儿，家里面呢他就是和自己老婆住在一起，好像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都特别有出息。一个儿子呢在深圳做生意，还有一个儿子出国了。而这个女儿呢在广州当英语老师啊，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学校。
嗯，
老吕头呢每天就是拿一个椅子坐在门口啊，大门呢从来都是虚掩着的。但他老婆很奇怪，在 Alan 的印象里面，这个老婆婆永远穿着一个打了很多补丁的衣服。他们老家的房子都是那种三层结构的房子，所以咱们 Alan 家的阳台和对方的家的阳台是连在一起的。他每天只有在帮妈妈晒衣服的时候啊，才能看到那个婆婆。这个老婆婆呢，一个人住在三楼，每天晒一些米饭或者破布。晒米饭，反正我是没太 get 啊，
我也没有。
那有一次，艾伦看到他睡的床还是那种用稻草铺的，啊，给艾伦的印象就是这家人好像很贫苦的样子。那更奇怪的是，老吕家很少开灯。到这里，我也觉得奇怪了。首先，他家。据说条件不错，几个孩子也都算是事业有成吧，但老两口过得很贫苦，
嗯，
对吧？也有可能是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这种习惯。
对对对。
下面就开始发生诡异的事情。艾伦小时候喜欢去三楼阳台玩，因为从三楼可以直接看到一楼的院子，他觉得视野很好，当然了也可以看到邻居的院子。奇怪的不仅是老吕家不开灯，他们家做饭的时候居然烧的是柴火，和他们家现代感的厨房格格不入。
嗯，
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家的厨房特别的高级啊，什么灶台啊、油烟机啊，啥都有。但是他们家烧饭是用柴火，
柴火香啊。
对，而且又契合了，可能是为了省钱嘛，老人嘛。晚上的时候就特别恐怖了，你脑补一下啊，你在楼上的时候看到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奶奶，然后拿着一个蜡烛在用柴火做饭。
哦，
画面感蛮有冲击力的啊。当然了，这个妈妈也跟艾伦说了，你不要大惊小怪的，人家家可能就是比较节俭，艾伦小时候也有习惯了。但是晚上的怪事啊接连不断，比如睡觉的时候隔壁楼顶有弹珠的声音，但他自己家从来没有。
嗯，
这个怪事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当时艾伦说自己上六年级的时候啊，要晚自习后很晚才能睡觉。有一天晚上呢，他好像听到了隔壁有人在爬楼梯，而且是两个人的声音，一前一后，一个在上爬，一个在往下爬。但诡异的是什么？每天晚上都会重复。这个事情呢，妈妈也给了他解释，说听说隔壁的老吕这个爷爷啊得了一种病，每天晚上需要爬楼梯治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Alan 不知道妈妈跟他说这个话是为了安慰他，还是真的有这么个事儿。还有奇怪的就是老吕家经常吵架，这个老爷爷呢脾气很暴躁， 他们附近的邻居啊也都知道他经常会打骂这个老婆婆，只有过年的时候他儿女回来才会消停。所以老吕这两口子啊在这个镇上面也没啥朋友，
嗯，
好像也没啥亲戚，反正 Alan 没见过串门的。过了几年之后呢， Alan 回老家听说这个老吕头啊去世了，说是爬楼梯的时候摔下来的，当时 Alan 没有太在意。再然后就听说啊他们的女儿回来结婚了，嫁到了他们长岭镇附近的府河镇，而且对方身体上好像有什么缺陷，据说没几年就离婚了。这个事情呢在 Alan 看来也是有点怪异的，一个高材生在广州的名校里面当老师，为什么回到老家嫁给了镇的上面一个说是有身体缺陷的人，对吧？
嗯，
镇上面很多人说这个老吕头的女儿啊精神有问题。没错，这个就是之前咱们在群里面发言的吕某燕。
哦，
那从这里开始呢就是他的故事了。 Alan 说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全名，只知道他姓吕，加上妈妈从前叫他燕儿，艳丽的燕嘛，叫他燕儿，所以他猜测呢这个群里面发言的就是自己的邻居。 Alan 对他的印象从来也就是他是个高材生，小时候还被辅导过英语，寒暑假也能听到阳台上的这种读书声。但自从他离婚后从府河镇搬到自己家之后， Alan 再也没有见过他出门了。到了2020年口罩期间， Alan 因为各种原因在老家待了3个月，也见到了这个老吕家的老婆婆，也就是这个吕某燕的母亲。
嗯，
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穿着很破旧的衣服，上面全是补丁。他在这个院子里面摘菜，好像是他在为旁边的一家小餐馆打工什么的，不好说。而且他每天能看到这个老婆婆啊会在垃圾桶里面捡食物。那现在这个老婆婆是跟他女儿住一起的呀，那骂他的声音就从他老伴变成了他女儿了。
嗯，
就等于老婆婆原来被老头骂，现在被他女儿骂了。
是
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 Alan 父母闲聊的时候提起了说这个老吕家的这个婆婆啊去世了。Alan 第一想法就是他可能解脱了啊，一直在被骂嘛，就是估计是有可能被受虐待嘛。那具体是怎么去世的他无从得晓，一直到2024年2月2号这一天让他细思极恐。因为这个吕某燕发了几张肉的这个照片之后啊，说了几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以后啊，就完全下线消失了。所以 Alan 脑补出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杀了自己的母亲。
这也太凶了，不能啊。
那投稿这边就结束了。
啊，
就 Alan 的这个推测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嗯，
对吧，
我反正不太愿意往这方面想
啊。
好吧，
就是确实如果是我们说案件的话，这个确实往那个走向是对的。因为他一直试图在证明，在公共场合证明自己买到人肉了。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是的，有一种过分的自证的感觉。
嗯，
但是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能够符合法律逻辑的一个行为。
这人之后就没出现了，
没有出现了。
哇，
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照片全部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来自行判断一下。
哎，我说起人肉还真是
吃过，
人肉是酸的，你知道吗？
你吃过。
你别说
啊，
我还真没有，怎么可能呢？
啊，
我不要命了。这很奇怪，也是个怪人，就是我楼一楼的一个邻居。
嗯，
他很小时候跟我讲的。
嗯，
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对，
他就告诉我人肉是酸的，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求证这种事情，对吧？
嗯，
然后那个人也很奇怪，他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我从小就住的，
嗯，
就这么20-30年以来这个人没有出过家半步。
我去，
就一直没有出来过。
我去敲敲他门问一问。
就是他人，你如果去他家是可以看到他的，就是
嗯，
可能就有一点不太干净之类的，
其他就没什么不正常。
对，也没有什么神志不清啊这种东西。
嗯，
他就是不出门。
你有没有发现你做鲶鱼之后你发现了身边很多不符合常理的事情？
对，但是之前没有想过嘛。
啊，没往那方面想。
对，因为之前也和他交流什么也比较正常吧，算是。
啊，逢年过节还送你点腊肉。
啊，没有，现在不太来往了。因为他真的不出来。
哦，
他老婆倒是会出来。
了解。
嗯。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眼。
啊，不用了。
好，那这个投稿到这边。
好，最后个故事啊，是依然是客服号的，叫我不是男童，好吧？
嗯、
那喊你小 A 好了。这个呢是小 A 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他回忆啊，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去研学，去的呢是基本上他们城市中小学生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这个老师和教官就组织开了个会，
嗯，
内容啊就是教官告诉他们，你们要好好听话，不然就喊家长给你们领回家去，
求之不得。
哎，那时候我觉得都想玩吧，要不回家不就挨管吗？
哦，我反应里面有教官就不是叫春游了，就可能是学农那种。
学农不也挺好玩的
啊？我们不是，
我们就还挺快乐的。
我们学农是完全军事化管理，早上六点钟起床跑操啥的。
我觉得每个地方不一样吧，我们学农还挺开心的
啊
啊、嗯！小 A 说他们研学呢要持续这个三天两夜啊，
嗯，
因为这个地方离市区也不远，加上当时年纪也小，所以教官说。把他们领回去这句话还是能威胁到他们的
哦，
却他们是不愿意回去的。当天晚饭后啊，小 A 他们就听说已经有个同学被接回家去了，但是看他的样子啊不太正常，有点疯疯癫癫的。听说啊是因为在寝室突然就疯了，砸了一把椅子、
啊、
走的时候还大喊我今天晚上还会回来的。
我去，
但是你想是小孩啊，
对，
我觉得沾不上恐怖，好吧。
我想的是我人现在没有，晚上再回来找你们
啊。
我去
啊，大家和我可能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嗯、
当时他们也没人在意，就觉得小孩子发癫呗、
啊、童言无忌
啊。大家呢也是当天就把这个被套啊什么东西弄好，就准备睡觉休息了。
嗯，
小 A 说他们住的宿舍啊，每层楼都有一个教官在睡觉，估计也带着管他们。白天教官还说你们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因为这个寝室房间是没有单独的厕所嘛，所有人都要到走廊的一个公厕去。当晚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咱们小 A 突然尿急憋醒了，于是小心翼翼爬起来穿上拖鞋往厕所走。厕所的位置在出门左转隔了三个房间位置，那另外一边隔了三个房间就是咱们教官睡觉房间了。
啊，这么轻。
两个房间呢都是在这个走廊尽头。他出门之后啊，咱们小 A 出门之后就往左走嘛，就往厕所走。但是走过三个房间之后看到的却是教官的房间。
哦，跟我想的一样。
但是晚上这不迷迷糊糊的嘛，他就以为自己睡迷糊了，下意识呢就往反方向往右走了。
嗯，
确实也找到厕所了。小 A 说啊，他进入厕所之后啊，发现这个厕所好像和他白天去的不太一样，
嗯，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不一样，但是因为尿太急他也没有想太多。
嗯，
上完厕所出来之后啊，小 A 就往他们房间方向走了。突然啊，他在走廊尽头窗子边上看到了个影子。
哦，
看起来呢像是和自己同龄的孩子，那看起来呢又有点像今天发疯的那个同学，
对，被遣送走的那个，
但是看不清楚面孔啊，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正对自己还背对自己的。那就在咱们这个小 A 疑惑的时候啊，这个影子一歪脑袋从窗户边跳了下去。
我去，
自己肯定是被吓了一跳啊，咱们小 A、
嗯、
大叫了起来，惊动了教官。教官跑出来刚要骂，看到这个小 A 惊慌的样子就估计是有事儿了，就问他怎么了。小 A 说刚刚有个人从窗户边上跳下去了。教官往这个窗外去探头看了一下，发现肯定是没有东西了，就把这个小 A 给骂了一顿。
嗯，
然后呢开始安顿这个已经被吵醒同学，你们赶紧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小 A 是说什么也不敢在这待下去了，
可不，
哭着闹着就要回家。
嗯，
教官和老师没办法，也就把他爸妈给叫回来接回家去了。小 A 说几天之后啊，他回到学校一问才知道，那个被接走同学回去当天晚上偷偷跑出家门跳楼摔死。
啊
啊，我也啊了。
就他为啥跳，就是我能理解，就是他偷偷跑出家然后可能出了一些意外，比方说被车撞啊身亡了。他为啥跑出家跳楼？他就是一心求死。
我怎么会知道呢？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分析吗？
啊，还没，还有一句话、
哦、
啊，法医呢推断死亡时间差不多就是凌晨三点钟，也就是咱们小 A 起床上厕所时间，
就看到黑影跳楼的那个时间吗？
反正故事结束，我没太想明白啊，但是看的还挺吓人，
是很吓人，就是。首先他这个被遣送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发电，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场地，就是这个叫研学地方
发生了什么，
对，只是大家不知道，
对，你这个推论是符合逻辑的，
嗯，
他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回家之后要么被缚了，我们干嘛，然后做出了这种寻死行为。因为我刚才脑补的是他还想回这个研学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喊那声什么我还会回来就已经是不对了，
对对对，
肯定就不对了，
他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回来
啊、
是吧，
但是哎，这个怎么都说不通，我是不太能说通为什么他还会有个影子在这个研学的地方，
就他的这个怨念回来了吗？可能人的这个魂魄他是没有这种长度的区分的思维的，直接啪跳过来了，一秒钟到达这个现场，然后跟他的这个现实中这个人一起做了这种行为。
是，这稿子我收到最后我也没想到，我一开始觉得这故事也就比较一般吧，就是常规嘛，后面、
嗯、
这个最后几句话真是
细思极恐，
就
不思不恐，
直接打我脸了，就
是是是、
啊、
总之还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顺遂。
没错没错，
那在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一句，咱们这个 SCP 这个活动啊，
哦对哦，
啊继续征集
哦，我这边有收到一篇特别专业的，
哦我这边也收到好几篇特别专业的，
嗯是
啊，希望大家继续的踊跃向鲶鱼投稿。简单再说一下这个活动，就是大家都喜欢 SCP 嘛，或大家或者比较看过 SCP 吧，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SCP，
属于自己的有点恶心吧、
哎、
这句话，
独创的 SCP 啊。就是创造出一个新的 SCP， 然后投稿给鲶鱼，然后我们会集中起来做一期节目。那之后呢，我们会征求这个排名，大家投票。那一二三名呢，会奉上我们鲶鱼的奖品。
没错。
好，那废话到这里，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那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投稿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